当医生明确告诉我这次也是宫外孕，我心里开始抱怨，有的女人一辈子都不会经历一回，这次为什么又是我？试管婴儿专家说，自然受孕的概率很小，神却在梦中应许一个女孩给我。尚未信主的丈夫和我一起祷告，他的信心比我还大。最终，神借着他所赐的女儿，安慰我失去母亲的悲痛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三年三次宫外孕后，喜提二宝一枚。口述：安妮。采访：恩轩。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妈妈总是很温柔地为别人着想，而暴脾气的爸爸经常回到家就和妈妈吵架。我十岁那年，妈妈想通过离婚的方式让爸爸改改他的脾气，他的方法没有奏效。离婚后的第二年，爸爸就重新组建了家庭。我清楚记得，妈妈痛苦到每天都觉得心口闷，都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正是那段时间，有人给妈妈传福音，从此她的生命有了变化。每当唱赞美诗的时候，我又能在妈妈脸上看到笑容了。妈妈也把我带到了神的面前。12岁的我还不知道信仰的意义，只是跟着妈妈一起聚会唱诗，知道有困难了要祷告。每次临近考试的时候，就是我祷告最多的时候。就这样一路上了大学，结了婚。我的先生是我大学的校友，当时我对信仰不是很明白，也没有想到要和先生分享福音。婚后，大宝在2011年出生，那时我刚研究生毕业。2017年6月，我博士毕业后到广东工作，年底开始筹划二胎。2018年11月，单位体检查出我怀孕了，但是一直流血。妈妈让我再去做个 B 超， B 超显示在左侧输卵管处有一个8×10毫米的包块，可能是宫外孕。我情绪失控，一直流泪，不愿接受这个结果，回到家中一夜未眠。第二天早早来到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，当天确诊是宫外孕，医生建议住院保守治疗。到了晚上，家人都回去了，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心理承受力彻底崩塌。一位姐妹分享给我一首诗歌《想起你》，听完歌，我已泪流满面。神借着这位姐妹安慰了我，悬着的心终于松下来。我深深地感受到主与我同在，我不再孤独，不再惧怕。那间医院里没有 WiFi， 保守治疗的20天里，移动公司突然赠送流量，而且仅限12月使用。我就使用这50G 的流量，每天大量观看福音电影。虽身在病床，却体验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。这种喜悦透在脸上，医院打扫卫生的阿姨看到我时说，你这么好的气色，哪里像病人？由于第一个疗程的保守治疗失败了，接下来只有两个选择，或者手术，或者继续开启第二个保守治疗。我目前情况，医生说不适合手术，因为包块太小，手术有找不到包块的风险。我整个人懵了，脾气也暴躁起来。 我重新来到主面前，一直到夜里12点都没有睡。我先祷告，接下来开始查资料。我看到医生在贴吧里对一个和我很类似的病人的回复，我知道这是上帝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我接下来该如何做。我内心有说不出的平安。第二天，我找到主治医生，开启了第二个保守治疗。由于第一个疗程中药物对肝脏损伤很大，相关指标已经超过正常值的3倍，医生需要进行护肝治疗。觉得很难受的时候，我多次流泪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选择坚定地相信耶稣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所承受的病痛是我所能承受的。一天午睡时，我在梦里听到一个声音说，降了。起来之后，我就打电话问医生，因为上午复查刚抽完血，结果指标果然降了一半。治疗结束，顺利出院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想到自己一年后的2019年10月会经历第二次宫外孕。有的女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历一回，而我2年就经历了2次。没确诊前，我觉得第一次宫外孕只是偶然，还心存希望。当结果医生明确告诉我这次也是宫外孕，我心里开始抱怨神，为什么又是我？后来我想起一位牧者所讲的话，我们所经历的环境都可以用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变得更像主，让我们的生命更近身。于是我重新回到神面前。有不信主的朋友打来电话安慰我，结果反被我的喜乐所感染。我就抓住机会和他们分享福音。经过保守治疗，这次我又痊愈了。转眼到了2020年6月，生理期没有如期到来，验孕试纸显示已中奖。看着上面的2条杠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更多的期待这次是正常怀孕，但内心隐约感到一些不安。每次去卫生间都要测一次，一边自我安慰，一边不断地自我否定。2天过后，因为发现有褐色分泌物，我陷入慌乱，心里明白这是宫外孕的先兆，但实在不想接受。几天后，我正在单位开会时，肚子突然痛到无法忍受，面色苍白，全身冒冷汗。下午住进医院，躺在 B 超床上的时候，我好像等待最后宣判的人。检查结束后， B 超医生开口就说，无论什么结果你都要接受。是的，你的左侧输卵管看到了一个包块。当我给负责治疗宫外孕的医生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的第二次宫外孕就是这位医生治疗的。我的情绪一下子上来，突然泪奔。等待见医生的时候，我刷手机突然看到一句话，你今天受的苦，吃的亏，担的责，忍的痛，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。神不会无缘无故做出莫名其妙的决定，他让你放弃和等待，是为了给你最好的。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，都该喜欢那一段时光，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顿时释然了许多，如果这是神的安排，我愿意顺服。第三次宫外孕也通过保守治疗获得了痊愈。半年后，2021年1月9日中午12点多，我突然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，说妈妈脑干出血，亲戚让我赶紧选择去哪家医院。妈妈当时正在邻居家，忽然感到头晕，准备给我继父打电话， 可是拿起电话还没有拨出去就晕倒了。邻居见状赶紧拨打120。放下电话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我难以接受昨天还和我视频聊天、关系像闺蜜的妈妈，今天就昏迷了。但我必须马上调整自己的情绪。在慌乱中，我也让弟兄姐妹为妈妈祷告。在回老家的飞机上，我心里非常焦急，一度情绪崩溃。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求主医治妈妈。我第一次感觉坐飞机的时间如此漫长，恨不得马上就飞到妈妈身边。半夜2点多终于赶到了医院。见到主治医生后，我才知道妈妈的病情很凶险，致死率为 95%。当时正逢新冠疫情，严格管控之下，每天只有半小时可以进入 ICU 探访。在这宝贵的半小时里，我每天拉着妈妈的手流泪祷告。我和主说，用我10年的生命去换妈妈1年的生命，甚至半年也可以。在入院的第7天早晨，医生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一切稳定。我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妈妈的疾病。这是我以前从来不敢祷告的内容，因为我怕。突然，妈妈的主治医生走出来说，妈妈情况不好，准备抢救。我顿时懵了。舅舅开始试穿给妈妈准备的衣服，我也愣愣地看着。大概半小时后，妈妈被推出来，这一切发生得如同梦境一般。我心中不舍，只想让妈妈多陪我一天，让我还能叫声妈妈。但终究妈妈还是离开了。我知道和妈妈还会在天国相聚，但一时难以走出妈妈猝然离世的悲痛。办完妈妈的后事，我回到广东，禁不住想，如果妈妈接受另外一种治疗方案，也许会好起来。这让我陷入自责中无法自拔，整日以泪洗面，不敢和任何人提到妈妈两个字。这时候，我主动和同样突然失去妈妈的姐妹联系，她感同身受的安慰，最终帮我走出了那段悲伤的日子。我清楚地记得姐妹说的一句话，神要借着你妈妈的离开，亲自得着你的心。这句话紧紧抓住了我的心。我知道，在心里我把妈妈放在了超过神的位置，所以我才会如此痛苦。我悔改在神的面前，求神得着我的心。2021年9月，我开始吃中药调理身体。吃到第3个月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可以试孕了。当时很激动，以为试孕就可以马上怀孕。后来才发现是我太天真。经过毫无动静的一年，2022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，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，同时由于一直在备孕，测到了刚好是排卵期，我心里就默默向神祷告。神啊，你是否能在这一天给我一个特别的礼物呢？几天后，有一个陌生人在梦中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放在我身边，还特意告诉我是个女孩。醒来后，我很诧异，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但是梦里发生的一切如此清晰。其实这之前，我已经忍不住连续测了几天试纸，都没有结果。排卵后第10天，试纸显示我怀孕了。我一开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回想之前发生的一切，我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产业，并且通过梦告诉我是一个女孩。这一次，我没有以往的慌张和惶惶不安，也没有急着去医院检查， 我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平静和安稳。记得第一次去做 B 超的时候，听到医生说子宫内可见孕囊，那一刻我难掩感恩的泪水。5年了，我第一次听到子宫内有孕囊。这次怀孕对我先生的生命触动也很大。我从2018年至2020年连续3年经历3次宫外孕，两侧输卵管全部经历过保守治疗保住了。医生也说不要再尝试自然怀孕这种赌博的心理。他看到我这么遭罪，也曾几次劝过我不要孩子了。就在不久前，我先生认识了一位试管婴儿专家，他是我国第一代试管专家。先生说明情况后，专家直接说自然受孕的概率很渺小。回家后，先生告诉我自然受孕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发现我怀孕后，我先生知道这个孩子是神给的。怀孕初期，我经历了宫腔积液、持续性出血大概20天，胎儿脑部水肿。得知孩子脑部发现一个水泡后，许多弟兄姐妹开始持续为宝宝祷告，尚未信主的先生也和我一起祷告。我的内心有来自神的感动，只要孩子活着，不管如何，我都要把他生下来，即或不然，也有神的美意。感恩的是，后期检查时医生说，如果孩子自己吸收的情况较好，又可以排除基因问题，就没什么事。我先生一直坚信，神给我们的孩子一定是最好的。他此刻的信心已经超过了我。尽管他还没有完全接受主，但我已经看到他生命的改变。最初他很不乐意我去教会，不让我在家读经，甚至还去教会找到传道人恐吓说，如果以后我妻子再来教会，我就放火把你们这烧了。如今当我们一起经历神的信实之后，他不再限制我去教会，甚至在孕晚期还亲自送我去教会。我和他说，以后也要把二宝带到神的面前来。2023年5月23日，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心里不停地祷告。剖腹产手术很顺利，失去挚爱的妈妈，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。当神再次赐给我产业，我经历了神的安慰和怜悯，禁不住想，妈妈知道我自然受孕生下女儿，一定很欣慰，一定很感恩。如今每周我都可以正常参加聚会，最感恩的是我能一直带着大宝去教会，先生不再拦阻我们。大宝现在每天都会和我一起读经打卡，背诵有感动的经文。想想自己很少为丈夫信主祷告，觉得很亏欠。以后我要多为先生的得救恳切祷告。神让我经历这些，相信有他的美意。他把患难变为化了妆的祝福。我也相信，他也会借着我们的经历去安慰那些正处于相似困境中的人。
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。风风雨雨的天空，盼望看见彩虹，是你恩典的承诺。 生活。